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在主里面又能够一起来敬拜。我前几天去参加一个朋友的按摩典礼，拍照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戴着口罩，然后我在口罩背后我就微笑。那后来我在想说，我戴着口罩微笑干嘛呢？又拍不出来。就有人告诉我说，他说不是这样的，牧师，他说你的眼神可以透露出你正在微笑啊，所以好不好，你们左右互相看一看，对着你们弟兄传递一下你们微笑的眼神。纵使我们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的肢体的接触啊，握手啊，问安啊，拥抱啊，但你的眼神可以传递你对弟兄姐妹的关爱跟关系。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恩典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将这段时间分别为圣出来，我要归给你，因为你配得我们称颂，配得我们敬拜。主啊，愿你今天在我们当中得着荣耀，愿我们以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容你悦纳。主，愿你亲自开口向我们说话，使我们因你的话语得着力量，可以奔跑前面的路程。虽然这个时代变化异常，充满黑暗，充满混乱，但主，在你有光明，主，在你凡事都有你的计划与旨意。主，愿我们能够紧紧跟随你的话语，紧紧跟随你的带领。主，我们仰望你，赞美你，将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进入到蒙福的子民第三次的讲道，我们要来看西布伦、以撒迦、迦德以及但这四个支派。在这生命记33章里头，我把它归成两个大纲，也就是我们这一段时间的讲道一直在引用的两点大纲，所以这应该是第三次看到了，所以应该都很容易记得。还记得这两点大纲吗？第一点是什么？以上帝为王，以他的律法为产业，这个是所有祝福的根源。上帝是所有祝福的根源，他把律法赐给每一个支派，是每一个支派都拥有的产业。祝福可以不一样，但上帝是王，律法是共同遵守的，这一点是所有人都一样，不会改变的。第二点，以上帝为房，这个下次我们会讲到，居住在上帝的里头，以上帝为房，以他的拯救为保障。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今天我们所讲的这四个支派，或许不像前面几个支派那么的显眼，那么的突出。你讲到犹大，你会知道，哦，犹大我听过；讲利未，哎，利未我听过。可是这几个支派，或许比较少听闻。它不像前面几个支派大起大落，但是他们也有各自的特色，也有各自的发展。第18到第19节，摩西祝福西布伦出外可以欢喜，以撒迦在帐篷里可以欢乐。这可以说是你出你入都蒙耶和华的保护。所以这两个支派的人民，他们生活很安定。从后来所分得的土地来看，这两个支派他们住在地中海跟加利利海之间。西布伦支派他们是在内陆的土地，但离海岸不远，有河流贯穿他们的土地。所以摩西祝福这个支派出外经商可以成功。第19节提到他们要吸取海里的丰富，所以他们可能有船队， 航向海口。以撒迦支派紧邻在西布伦旁边，他分到内陆的土地，也是一样，同样的一条河流流经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右边还有约旦河，所以他们的土地非常的肥沃，农业发达，所以摩西祝福他们得沙中所藏的珍宝。所以一个海上经营商业鼎盛，一个是农业发达，他们收获很多。所以用一句现代的话来讲，这两人叫做人生胜利主，他们很会经营，无论是商业或是农业都很成功。一个胜利的人生，一个富足的人生。可是富足会不会让人远离上帝呢？我们对圣经都有一种刻板的印象，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马可福音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所以基督徒一谈到有钱，我们讲到钱好像就是一件就不太敢太大声，好像觉得钱是邪恶的，富足是一件罪恶的事情。所以基督徒的日子一定要过得很清贫才叫做敬虔，是这样吗？圣经其实并不仇富，不会，上帝乐意人在各方面成功，无论我们是市农工商哪一个领域，上帝都希望你是成功的。上帝不反对人赚钱，金钱也不是邪恶。所以问题是，当我们拥有了财富，变成了富足以后，我们是否就忘记了他？我们是否就不认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了？所以圣经所反对的是这个，当人拥有金钱以后就心高气傲，倚靠金钱；当人富足以后，你反而不知足，更加的贪婪。所以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请。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人有了钱就不可一世了，人有了钱就自高自大，忘记了赐给他金赚钱的能力的，赐给他得货财的能力的是那位上帝。所以提摩太前书这里所讲到的，他说你要嘱咐那些人富足很好，但不要自高。富足有钱很好，但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怎样，倚靠上帝，倚靠那位厚赐万物的那位上帝。而且上帝让你赚那么多钱要干嘛？行善，使他们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这才是圣经的教导。西布伦、以撒迦这两个支派，他们不但成功，他们的心更没有因此偏斜，富足没有冲昏了他们的头脑，成功没有让他们忘记上帝。第十九节非常的宝贵，他们将怎么样，列邦 招到山上，在那里献公义的祭。他们借着他们的成功，将人引到上帝的面前，使人可以认识这位公义、圣洁、乐意赐恩福的上帝，与列邦一同同心献上公义的祭。这是不是很美好？用现代的话语，这个叫做职场宣教。他们成功，他们富足，但是他们记得把列邦招到上帝的面前来，引他们来到上帝面前来。是谁让我这么成功的？是谁让我那么富足的？来来来，我带你来认识这位上帝。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你可以在职场上面发挥你的才干，你可以存着敬虔知足的心去赚取金钱，并且把一切的荣耀归给这位上帝。我自己在浸信会受洗信主，信主受洗，当时我参加了教会一个团契，叫做高级助道会，我们简称高助。团契里面有两位辅导，我们称他们为燕哥还有马姐。这两个人都是企业人士。马姐她是公司，她有一个自己的公司，专门销售鞋子，生意是国际化的生意，所以鞋子销售到世界各地，他的生意非常的成功。但同时他也是一个热心教会服侍的人，他没有因为工作忙碌，他的教会侍奉的态度就随便，所以他有美好而稳定的属灵生命。我要特别提到这个稳定，我觉得这对基督徒生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人的生命是大起大落，来到教会说好热情，可是呢过一阵子突然又人不见了，又消失了，大起大落，飘忽不定。可是这个姐妹马姐，她的生命非常的稳定。这几年我听到他的见证，我才知道他一直为团契的弟兄姐妹的生命在祷告，这么多年还向上帝求他所牧养的团契能够出十位传道人。弟兄姐妹，他不是教会的牧师，他只是一个团契的辅导，他只是我们口中所谓的平信徒，可是他一直想要全时间奉献做传道人，但是上帝没有呼召他，于是他安分在他上帝给他的位置上面，他专心侍奉。他如果做执事，他在教会做执事，他就专心做执事；他做辅导，他就全心爱上帝托付给他的羊群；他教主日学，他就用心预备按真理传讲；在商场上，他就努力经营，以奉献来荣耀神。刚才说到他向上帝求他所牧养的团契能够出十位传道人，结果我们所在的那个团契高筑团契前前后后果然出了十位传道人，而我就是他祷告当中的第十位。所以他有一张纸条，上面记载了他代祷的人名，纸条已经被揉得很烂了。他本来很想留下来，他听到我成为传道人，他非常的高兴。他本来很想把那一张人名的纸条留下来， 作为祷告成果的纪念。但他有一天转念一想，能够成就这事的是上帝，他不过是卑微的器皿，这不是他的功劳。所以他感谢上帝可以给他有机会让他同工，所以后来他把那个纸条给扔了。他的生命其实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借着他稳定的生命，基督徒美好生命的成长，他激励了别人能够效法他，像他一样，无论在哪里，你在职场，在教会，都是懂得尽心尽心尽力激励的爱神服侍神。这是基督徒美好的榜样。弟兄姐妹，当我在预备这篇讲到的时候，我忽然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生命的见证被人家拿去讲，被别人拿去讲某某某啊，我因为他怎么样，请问我们的生命见证是被人家拿去讲好的那一面，还是被人家讲坏的那一面？有一天我们讲啊，那个牧师我就是因为他跌倒，我们被人家讲坏的那一面，还是说我们的生命很美好，将来有一天被人家讲说我就是因为他，所以我今天可以成为这样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生命的成熟成长，能够影响其他的人。论加德支派，加德支派住在约旦河东的高地，这个支派非常的特别，骁勇善战，军事力量强大，他们是高原战士，所以祝福中提到他祝如母狮，他撕裂膀臂，连头顶也撕裂，代表他力量非常的强大。但是是谁使他有这么强大的力量？是谁？经文讲到说，使加德扩张的应当称颂，使加德扩张的当然是上帝，上帝使他有强大的力量。加德这个支派的武功有多么的厉害，我们来看历代志上12章8到15节，我们来看他们怎么去形容他们。这些经文是用来形容加德战士的勇猛。加德支派中有人到旷野的山寨投奔大卫，这是后来到王国的时代，扫罗王追杀大卫，当时有加德的勇士投奔大卫，都是大能的勇士，能拿盾牌和枪的战士。圣经形容他们，加德的勇士，他们的面貌好像什么？狮子，快跑如同山上的鹿，这都是加德人中的军长，至小的能顶100人。你可以想象，好像看武侠小说一样，至小的可以顶100人，至大的能顶什么？1000人。正月，约旦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他们过河，使一切住平原的人东奔西逃。大家吓死了，加德人来了。他们非常的勇猛，不过就好像西布伦和以撒迦，他们知道他们的祝福来自于上帝，加德也是一样，加德支派也清楚知道他的力量来自于上帝，他没有不可一世，他没有忘记上帝。第21节，他为自己选择投一段地，这个故事我们之前有讲过，当时以色列人来到了约旦河东，他们夺取了亚摩利人的土地，西宏王 恶等等人的王的土地。当时有三个支派跑来跟摩西说，我们可不可以先住这里，流便、加德、马拿西，这几个支派就住在约旦河东。所以经文讲到说，他为自己选了头一段地。虽然他们比其他支派先取得土地，圣经上说他们的妇女、他们的孩子、他们的牲畜比其他的支派更早有安定的生活可以过，但加德支派并没有耽误自己的事。这几个支派，加德、流便、马拿西，这三个支派后来去帮助他的弟兄，他们跨过约旦河到约旦河西，帮助其他所有的支派都取得土地。他不是说啊，我已经得到了啊，剩下的你们自己去吧，没有，他们的战士就一同过河，帮助他们的其他支派的人也一同取得土地，直到所有的人、所有的支派都分到土地以后，他们说好，我们要回家了，所以他们才回家，才回到约旦河东。这是加德支派。所以经文里头所提到的，他与百姓的首领同来施行耶和华的公义和耶和华与以色列所立的典章。所以经过了这么长年的征战，约书亚记二十二章一节，当时约书亚就把他们招来，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对他们说，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不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也听从了，你们这许多的日子总没有撇离你们的弟兄。这是一句非常宝贵的话。他说这么长久的日子，过河打仗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这么长的日子你没有撇离你的弟兄，直到今日并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弟兄姐妹，请注意这句话，这句经文有两个重点。第一个，他们与主内的肢体联合，不撇离弟兄。第二个是重点中的重点，我们与弟兄们联合做什么？我们不撇离他们做什么？我们都知道团结力量大，我们在一起要做什么？遵守神的话。他们在一起不是一起行恶，不是结党犯罪，他们在一起施行耶和华的公义和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典章。所以这两点，也就是我们要从加德支派的身上学到的属灵的功课。因为现今的教会、现世代的教会，我们非常需要学习这两点，特别在北美，我们大家不是忙碌于生活，专注自己的事，就是结党分门别类，教会分裂，时有耳闻。我们当知道我们拥有的聪明，我们拥有的这些能力，是为了要帮助弱小的弟兄姐妹，使众人可以同心遵守上帝的话语，帮助他们得着应许中的平安。上帝给你这么有能力要做什么？帮助人。上帝给你这么有钱做什么？帮助人。你可以看到我们从这些支派里面看到上帝对他们的祝福，也可以看到他们怎么去表现他们的生命。所以加德他没有撇离弟兄，帮助他们得着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的土地，使他们可以得享安息。 所以对现今的教会来讲也是如此，我们有这么多的能力才干要做什么？帮助其他弱小的弟兄姐妹，使他们能够在上帝里头也得享安息。哥林多前书12章12到26节这段经文提到了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同属一个基督的身体，在基督的身体当中，我们各做肢体，有人做手，有人做脚，有人做眼，有人做头，有人做耳，我们彼此需要，没有任何一个肢体可以说我不需要别人，没有，我需要你们，同时你们也需要彼此，我们众人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基督的身体。所以哥林多前书12章25到26节就讲到了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弟兄姐妹，我们有这种感受过吗？你有曾经跟哪一个肢体一同受苦，或者是你曾经有跟哪一个肢体一同快乐？我们有吗？求神帮助们，让我们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肢体，能够彼此相互，彼此成全。最后一个是蛋这个支派，圣经喜欢用狮子形容有能力。蛋这个支派是小狮子，或做年轻的狮子。这个支派有能力，但不努力。啊，听得懂吗？他们有能力，可是不努力。士师记第一章记载了，这时候约书亚已经死了，也就是他们进了迦南地一段很长的时间了。各支派彼此互相的帮助，攻打敌人。可是你要取得支派自己所有的全国的土地，你也要各自努力，你不能全靠别人，对不对？我帮你不代表我要全部帮你做，所以我帮助你，但是各支派要自己努力取得所有的土地。可是这个支派但在士师记1章34节这样记载，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他们没有去征服亚摩利人，反而亚摩利人把他们逼到什么高山上面，所以但这个支派就住在高山上面，他们下不到平原。所以下不到平原就代表你生活有困难，平原可以农耕，可以耕种，但是高山居住不容易。而这样的情况一直到士师记18章1节，从第一章到第十八章很长一段时间，到18章1节这样记载，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得地为业。他们不是没有能力，而是他们没有努力去征服迦南人，他们没有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没有努力，也 不想努力。你们没有遇过这样的人？你明明有能力，可是却不想努力，没有努力也不想去努力，所以怎么办？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后来但支派有一部分的人，他们就擅自往北边跑去了，发现北边有一个弱小的城，很弱小，就把全城的人给杀了，霸占那个本来不属于他们的土地。这个叫做柿子挑软的吃，所以他们从巴山跳出来。所以他们这样的行为，你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上帝的应许与命令并不坚持。他们遇到困难就转个弯，他们不会尽力去达到，他们如果达不到就去改变上帝的规则来满足他自己的需要。上帝说这块地是你的，就他拿不下来，所以他就跑掉，跑去别的地方。哎，看到那地方的人好欺负，把他们全杀了，占据那块土地。这边这么麻烦，亚摩利人那么凶，打不下来，我就欺负那个比较小的，所以我就抢了他们的地，这就是但支派。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对上帝的应许跟命令一点都不坚持，甚至他们在骨子里根本是不尊重也不敬畏上帝。在士师记十八章，但支派他们立了雕刻的偶像，甚至安立了一位立位人做他们支派专属的祭司，很好玩，对不对？他们改变了上帝的规则。所以但支派可以说是十二支派当中首先去拜偶像，后来国家分裂为南北两国，耶罗波安就在但支派的土地上面放置了金牛犊。这事情记载在列王记上十二章二十八节，引诱以色列人去敬拜偶像。所以但这个支派它幕后的光景非常的不好，在启示录当中十二支派甚至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这个支派在上帝的应许的国度当中完全消失。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支派得到什么样的提醒？有一句话这样说，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因为坚持的人不多。还有一句话这样说，坚持不一定成功，但放弃一定怎样，很舒服的。那么坚持干什么？舒服的日子不过。在信仰当中，你何必对上帝的话语那么认真？认真你就输了，是不是有这样的话？舒服的日子不过，你干嘛跟自己过不去？所以这样的人，他用一种方式在维系自己的信仰，欺骗自己，安慰自己，洗脑自己，其实自己也没有太差，我比上不足，我比下有余，明明有能力，可是就是不想努力，因为努力很累。所以这样的人，他的信仰悬在半空中，不上不下，不冷不热。弟兄姐妹，对这样的人，上帝说什么？启示录十三章十六节，这句经文应该 也很常听。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头，上帝不要这样的人，不上不下，不冷不热，一点都不想坚持，一点都不想努力。上帝说我不要这样的人。上帝要什么？上帝要得胜者。上帝只要那个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上帝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够得他的喜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可能都会像但这个支派一样，我们会遇到困难，会像他们一样遇到仇敌顽强的抵抗，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靠主刚强，我们要坚持到底，直到得胜为止。所以信仰不是让你可以随便绕个弯走的，以为这样就可以了，舒服一点没有关系，没有这回事。上帝要我们每一个都是得胜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各个都是得胜者，能够蒙他的喜悦。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恩典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知道我们的富足来自于你，这富足不单只是为了让我们享受欢乐的日子而已，这富足为了使我们有行善的能力，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主啊，我们也知道你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才干，不是为了只是打造自己那美好的生活，借着这样的能力，我们要去扶助弱小，帮助有需要的人。主，我们更知道在这个信仰当中，我们要坚持到底，忍耐到底的终必得救。主，愿你给我们这样的心智，也让我们借着今天这些支派的生命给我们提醒，我们就向你向仰望，这样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